能够带领我们人走出黑暗的，走出迷津的，就是天主的话。当一个时代陷入到一个黑暗、混乱、迷茫中，那是因为不听天主的话导致的。在今天的第一篇圣经记载撒母耳的故事，小撒母耳所出生的时代是以色列子民最黑暗的一个时代。那时候以色列子民可以说从里到外都黑暗。圣经形容那个时代说，那时候啊，天主圣殿里的灯，那时候天主的话少有，天主圣殿里的灯尚未熄灭。老厄里老眼昏花，用这几个图像来形容那一个时代是一个不听天主的话。当天主的话少有的时候，不是天主不说话，我们的天主是一个向人说话的神。如果神不向人说话，那一定不是因为天主不愿意说话，而是我们人不听天主的话。当你实在不听天主的话的时候，你就听不到他的话了，所以天主也就不跟你说话了。一旦天主不跟你说话，这个时代就会凭人的话去带领，而人的话带领的是什么？就会带领到迷乱、黑暗，啊，就是人指导自己的生活的时候，就像洪水灭世的结果，到洪水时代，那个时候看着世界上兴风渐奴、婚丧嫁娶，看着挺繁荣，但是那个时代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混乱、迷茫、迷失、堕落、放荡的时代。我们看一个人，不能光看从经济的角度去看，哎，这个时代挺发达。有时候经济的发达不代表他灵里面的发达，有时候经济物质的发达却带出来的是他灵性生命的放荡、堕落、腐败。我们今天读的第二篇圣经特别的提到了，就是这个淫乱啊。而淫乱往往是什么？淫乱的表达就是当人迷失了、离开了、远离了天主之后，人的结果只有腐烂啊。而腐烂就剩下来追求最后的那点刺激啊，把天主创造的最美好的东西变成了放纵。所以那是最堕落的时代，洪水的时代，后来挪厄的时代啊，我们知道还有就是索多玛的时代，都是这个原因。那是什么？人类靠自己的话在领导，不听天主的话。所以以色列民族也同样的，这一个天主选的民族，天主对他并没有太优待啊。这个民族也一样的，天主拣选了他，他听天主的话，他们就有一片光明；不听天主的话，他们也像外邦人一样走进了最黑暗的堕落时代。所以这是以色列子民最堕落的时代。那怎么办呢？重新从听天主的话开始。而听天主的话需要一颗赤子之心。所以今天的圣经里面记载了一个小撒母耳，这撒母耳当时还很小，他从小被他母亲放到了圣殿里。撒母耳代表什么？就是在最黑暗、最混乱、最邪恶、最看不见希望的时候，天主仍然在发光，他的话仍然有人在听，他仍然能够创造出一个纯洁的心灵。这就是我们的天主。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很容易就是说，在处在黑暗慌乱的时代，我们很容易失望绝望啊，我们对这个人类开始失望，对教会充满着绝望。可是要告诉你，撒母耳就是在那最黑暗的时代，在你看不见光明中的时候，天主仍然有光明，天主仍然在做工，他仍然在说话。哪怕听他的话的人很少，但是只要人听天主的话，这个人就会成为这个时代的光明。所以天主叫撒母耳，撒母耳，撒母耳，撒母耳就成了那个时代的希望。在那个罪恶滔天、混乱迷失的时代，能有一个人在那个最黑暗、漆黑、混乱的时代能出淤泥而不染，那不简单。撒母耳的一生最大的照耀是什么？他站在那个黑暗的时代，他向他们说，我这些年和你们在一起，请你们告诉我，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如果有，我一定会改。 竟然群众异口同声说你没有任何不对的地方。谁能够在大家都坏的时代仍然有一个人能够纯洁无玷呢？除非天主能创造，谁也创造不了。所以撒母耳从能力上各方面讲他不是遥遥领先的，但是在他的纯洁无玷那是无瑕疵的，无瑕可指的啊，这是撒母耳。所以这样的一个小撒母耳，他才把这个时代带出来。他的纯洁无玷不是我们人理解的那种纯洁无玷，好像没有缺点。他的纯洁无玷表示天主完全与他同行，因为圣洁的含义是天主与他同在的含义，他是相等的。所以天主就借着这个小撒母耳，就把这个黑暗的时代带出了，把他们从漩涡、从黑暗中带出来，扭转了以色列子民的局势。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当我们的生命陷入黑暗、迷失的时候，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听天主的话。啊，只有天主的话一来，你的生命就翻转；天主的话一到，你的前面就有了光，你就知道该怎么走路了。这就是撒母耳。那么同样的，当我们的生命在跟随主的路上啊出现了问题状况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寻求新的话语，好像找什么新的东西。我们喜欢学点，到这个地方学学，到这个地方学学，特别在我们教会内重现的迷茫，在教会内出现了迷茫之后，我们想办法呀走出我们的迷津，学点心理学，学点社会学啊，再学点这个学，再弄点国学，乱七八糟的。而没有什么东西再比福音好，比天主的话好。你除了天主的话语之外，你还从哪里寻找希望呢？那这时候怎么办？你需要重新听天主的话。重新听什么？听那老掉牙的话。一个神父讲道理，这一辈子你不可能讲出圣经之外，你一辈子就是围绕着这本圣经讲，你还能讲出什么新东西了吗？没有，都在这本旧约和新约当中了。一个经师要从旧的和新的当中提炼出来，那是我们生命的精华，那是我们生命的引领。天主的话语之外再没有什么新的话语，天主的话语包括了我们所有的一切了。就那我们属灵的，所以那么今天的圣经就一句话，你看随便我们捡出一句话来。主耶稣回过身来就问两个门徒，你们找什么？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你们找什么？这一句话会把一个在跟随主的路上的门徒让他重新生命焕发希望，焕发朝气，焕发力量。一个跟随天主的人也会迷失方向，也会重新掉到他的在起初混乱中、慌乱中。这个时候说什么？重新听天主的话。我们人都有一个毛病，总喜欢弄点新的东西。比如神父讲道，我总愿意每次都得讲点新的，讲点大家没有听过的。这道圣经一看我都讲了很多遍了，就很难坐下来再重新问你到底对我说什么。这是一个弊病啊。有一个圣经学家他说什么，他说我们读经的最大危机就是这道圣经太熟悉了，太熟悉我们就不听了，我们就缺乏了聆听啊。这圣经好像对我们来说就像当年的法利赛人经士们，我们今天都学会了读经读经读经，圣经要熟。你别忘了在耶稣时代很多经师们这本圣经他们能倒背如流，但是那本圣经怎么样了？对他们有什么影响？他们看过去放下就忘了，什么都忘了，那里面说的话都知道，最后他也没找到墨西亚，找到基督，那个话跟他好像没什么关系。这是读经的一个危险，就知道圣经太熟了，太熟的时候我们反而就没有真正的聆听了。所以今天这段圣经这么简单，我这段圣经讲了得有多少遍我都不记得了，那至少得100遍是没问题的。这段圣经这是我最讲的一段圣经，那每年得讲个7遍8遍吧，这至少得100遍，也不止100次了。 那很容易这个圣经我们就觉得很多人都说，哎呀，神父你讲道理很多都不用费劲了。当你有这个思想你错了，因为你不是我，你不知道我，就是因为这段圣经太熟了，你就讲不出东西来了。那这条东西难道就没有东西了吗？有，是你讲不出来了。那你需要什么？那需要安静在他的面前，再一次听主向你说的话，你们找什么？那这句话这不简单。当你真的在坐在主面前，主问你你在找什么的时候，你的心最再一次怦然心动，你的心再一次被主惊醒，我在找什么？是的，主，我到底在找什么？今天很多人，很多基督徒，甚至我们带着我们中国文化的宗教解释，什么是信仰呢？做好事啊，信仰都是让人做好人做好事。他只是说出了信仰的皮毛，那根本不是信仰的真正的核心。信仰是什么？我们的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人活着到底为了什么？做好事那只是一台机器，我们今天随便弄两台机器它都能做事，是不是啊？啊，你看你到医院你做好事，你比医院的仪器做的好事多吗？一个做好事，一个只是为做事仍然不知道自己为何而活着的人，那就变成我们降级了。所以甚至有很多基督徒也把信仰曲解肤浅的解释为就是做好事。那我们的信仰是什么？就是耶稣今天问你这句话，你们找什么？信仰是什么？找到我们生命的根，我们为什么活着？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了，那做好事不做好事又有何意义呢？是不是？如果我没有这个，那为什么做好事呢？如果人死如灯灭，就像无神论所讲的，人一死什么都没了，那我做好事跟做坏事有什么区别呢？顶多留一个名也是个虚名啊，所以根本没解决根本的问题。还有一点，你做好事就能快乐吗？谁能告诉你做好事为什么快乐？是不是啊？所以耶稣问我们说，你们找什么？这一句话他问到什么？就像圣奥斯定所说的，他说，天主，你造我这个心是为了找到你，即使找不到你，永远没有安息。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文化太功利了，我们的文化干什么都是为了得到什么，干什么都是为了使用。所以这种思想严重的就破坏了真理，破坏了文化。本来学习是为了学真理，可是我们两千年几千年前我们就开始破坏了学习的真道。为什么学习十年寒窗苦读，就为了什么扬眉吐气？学习就为了什么千里做官为了吃穿？本来再早的时候是朝闻道夕死可矣，早晨起来听了道，我晚上死是为了道。咱们今天到大学里问问去，有几个孩子是为了学道学真理？你到那最高教的院校，有一个学者说，你到那北大清华专门培养那个聪明绝顶的那个商业精英的时候，有几个不是培养出极端自私自利、聪明绝顶、会赚钱的自私鬼们？如果一个人不知道自己为何而活，你再聪明绝顶，你再能力大，你再天下无敌，你只要找不到自己生命的根，你这一辈子白活。即使你有如秦始皇能安邦定国拼了天下，你又有什么用呢？ 我们的文化一讲就是天下第一，天下第一。从各个职业，无论从商业，无论到宗教，甚至到一个修炼，都是为了比谁厉害，什么都是比，看看谁更厉害。你即使厉害的全天下都无敌了，你仍然是个可怜虫。我先不说你能不能最厉害，即便你获得了全天下，耶稣说，即使你获得了全天下，你丢失了灵魂又有什么益处呢？一句话就把你所有的这个我们创造了这些高楼大厦似的看似坚固稳定的基础就被击破了。你即使获得了全天下，你丢掉了灵魂有什么益处呢？这世界打在了一个迷茫人让人走入一个梦幻般的天堂，用金钱，用物质，用利益打制了一个梦幻天堂，人感觉里面特真实，吃香的喝辣的，那里面有名和利，人们在那里遨游，看着挺兴奋的。耶稣的一句话把你的梦幻天堂给你吹破，你们找什么？所以耶稣问你们找什么。所以圣奥斯定一生直到30岁，他在功名利禄里面奔跑，他纵情声色，满足于自己的各种欲望，他始终不快乐。他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哲士、哲学家、大思想家，他追求那么多他不快乐，他喜欢悲剧。我喜欢悲剧，可越看悲剧越痛苦，越痛苦越愿意看。为什么？为什么人要喜欢苦啊？因为你本身苦，找不到天主就是一个字儿苦，找不到天主就是一个字儿愁字了的。所以圣奥斯定这句话就是耶稣这一句话的一个回应。主，你造我这个心是为了你，我即使找不到你，永远没有安息。我们可以问一下自己，你不要认为说你信耶稣就找到了他。我们从小都领了洗，信了耶稣，可能我们和当年的法利赛人、经师们一样，只是在道理上、嘴皮子上、在经文上知道了，那你真正的找到了吗？所以在今天的圣经里不断说，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墨西亚了，你看，我们遇到了墨西亚了，也有的翻译，我们找到墨西亚了，他们就把他带到。所以今天圣经里不断有这个字，你们找什么？亲爱的兄弟姊妹，今天很多人都不能用这个词来形容它。一个纯粹物质的世界，我如果说你在找什么都高抬你了，因为你没有找。我们像一个动物，像一个猪，像一个狗一样，我们是在本性带着的寻找自己那种欲望所满足的那点情欲，那点肉欲，那点功名利禄欲，那不能叫找。耶稣问你说你在找什么，把你的身份提高了，你是人才能用找这个词。再高级的动物你不能问这个词，你不能问一个狗，高级的灵智狗，很灵的一种狗，你问他你在找什么，狗在找什么？千百年万年来狗就是找那个香肠，他不能说找，他是被欲望推动着，饿了他就要吃香肠。找是什么？找天主，活着的意义。天主赐给了人灵性，那是人独有的，人是天主的肖像儿女，只有人可以用寻找。亲爱的兄弟姊妹，当耶稣问说你们找什么的时候，很多人没有，这身上没有找，你哪找过东西啊？所以今天如果耶稣问说你们找什么，你没，为什么没办法回答耶稣，根本你就无法回答，因为你就没有找过。 你从来没有回到心里问过自己，我到底要什么？你没有往深层的问过，因为你是被欲望带着去获取你眼前欲望所获得的眼前的这东西，那不能成为寻找。你看着在找，像动物一样在找，找分很多种找，动物也在找，猪狗都在找，唯独人，他的寻找是特殊的。李清照的一首词可以在这里用在这里：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这个女诗人可以说，耶稣这句话就像给她的一个回答。李清照这个诗人写的这个寻寻觅觅，可以说是我们人独特的一种状态。唯独人，人这一生就是一个寻觅，这个寻觅绝不是低级的物质利益、低级的东西能满足的。一生就是一个寻觅，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那耶稣的这一句话，他问出了什么？问出了我们人生那一种深藏在心底深处的寻觅，那一个被功名利益、被金银珠宝、被吃喝玩乐掩藏埋住的那一份寻觅，那份寻觅始终有一天要出来的份寻觅。所以我经常说，我们中国文化可以说是在等待，饥渴的等待耶稣基督，等待的福音去安慰他。当耶稣问一个人说你们找什么的时候，问出了我们生命中的一种什么？孤独、迷失、彷徨。就像在问李清照，咱们中国古代的这些诗人，可以他为什么这些诗人大人小孩喜欢读这些诗啊，中年人喜欢读李清照、读李渔、读苏东坡的诗，小孩子读的，特别是成年人读的诗，为什么？当你读这些诗的时候，因为成为真正成为诗的，他把生命中的某些呐喊，把生命中的某些惆怅，把生命中的某些没办法回答的问号，他给问出来了。李清照的寻觅，还有很多诗人都在问：人活着到底为什么？人的仰天长叹，人的呻吟呐喊。所以耶稣这一句话就问出了，可以说咱们中国古代，你把中国古代的这诗人拿出来放到这里，就是耶稣这句话给他个回答。那么多的诗人其实都是一份什么？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人生在何方？我脚下的路该怎么走？什么是爱情？当这些问题得不到回答的时候，其实就是李清照那个字儿，一个愁字了得，一个愁，一个苦，一个难。人这一辈子活下来，古代里耶稣有一句话说，你们的眼睛有福，因为看得见，你们的耳朵有福，因为听得见。我们可以用在我们的祖先身上，咱们中华民族的祖先，他们带着一份寻觅，带着一份惆怅。很多我们很多先人，他们也有很好很高的德性，有的是很善良的，他们也很正直的。那么他们在人生中遇到了很多事儿的时候，生命深处，天主放在人生命深处的那一份寻觅就出来了。天主放在人生命中最深的那份寻找天主的寻觅，世界的物质财富是压不住的，都会出来。人找天主就像鱼要找水，人找天主就像一个孩子生下来就要找我的爸爸妈妈在哪里。所以今天有的人说让你十几岁、十八岁之后再认识天主，就好像说让你十八岁才认爹一样。你问问他，你十八岁才认爹吗？没有一个罪比这个罪更大了。 他掩藏人寻找父母寻找天主的那份寻找天主天良那份天那个那份人权给掩藏给这个杀掉他自己不找天主他也不让别人找那意思说苦咱们一起苦死一起死所以耶稣问说你们找什么我们很容易习惯一说信仰就是做点少事不要犯罪这只是最边际的东西最外环的东西信仰是什么我们找到了他就是摩西亚我们找到了他就是主基督所以你们到这里找到了找到了之后你就不再惆怅不再孤独你的生命突然什么满足了我们今天生命不满足我们需要再一次听耶稣的话你们找什么孤独彷徨迷失这些东西都不叫正常的状态一个人充满了喜乐喜乐的前提条件就是我们找到了遇到天主之后那份丰盈的生命才是这个世界不能给的我们这个世界什么地方最痛苦金钱权力功名利禄云集的地方是最苦的地方人性在那个地方最被歼灭的地方就是那些地方那是人们搭建的梦幻天堂的核心其实是最痛苦的地方最孤独的地方主耶稣的话把我们从这里给我们叫出来你们找什么有一个大学生在分享这句话时哭着说耶稣求你告诉我我到底在找什么一个孩子大学马上毕业了面临着自己以后的社会工作以后的家庭爱情充满着迷茫不知道当耶稣这句话冲到他心里主求你告诉我到底在找什么你告诉我到底在找什么那么这一句话的答案是什么？就是这句话，你告诉我我在找什么？为什么？因为答案根本没有在你这里。记住，天主问的话，只有天主能回答，你回答不了。我们今天耶稣问我你找什么？你当然会说了，找天主，找圣母，升天堂，救灵魂，那是背课文，那是现成圣经给你写好的答案，也是答案。可是如果没有人告诉你你不知道生命是找天主圣经要送给全人类一个大礼物圣奥斯丁说的人活着是为找神这是圣经给全世界的一个大礼物借着以色列这个民族天主的启示人找不到天主就惶惶不可终日人找不到天主整个世界就是动荡不安一个国家找不到神这个国家每天就在动荡不安中所谓的战争政治的动荡军事的动荡经济的动荡都是人心在动荡不安人心为什么动荡不安因为你没有找到神当你找到了天主内心平静了人的心一平静整个社会才平静只有神能够压住你动荡不安的心灵偶像满足不了就叫偶像压不住什么叫偶像金钱珠宝金银权力啊，各种声色情欲都不能让你空虚的心平静下来那些东西只会让你的心更加动荡不安你没得到之前你觉得得到了我的心就平静当你一旦得到了之后它让你的心更加动荡不安有一天让你的心彻底的四分五裂让你的心崩溃只有天主能满足你这个动荡不安的心灵你们找什么那我们最后把这句话回到我们基督徒身上回到我们自己身上耶稣在问我们不再问别人了我们在问自己你们找什么？ 我们有的从小灵洗的，有的中半路灵洗的，无论什么时候灵洗，你都跟随耶稣这么多年了。那我最好问你一个问题，你找到了吗？答案一定是找天主，答案一定是找天主。但是现在问你找到了天主没有，我们把这句话作为一个反省啊。我们找到了墨西亚，这是安德勒说的话，他们找到了，安德勒找到了他的弟弟，我们找到了墨西亚，我们找到了吗？